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那么教会的增长的运动里面，因为这些人都是读书人，所以不知不觉他们不光读圣经，他们也从整个的这个美国的大的企业的经营里面，他们学会了一些管理的技巧。然后呢，尤其所谓 MBA， 你怎么样能够把一个公司的产业有能够很快就提升。所以我们就要慢慢慢慢的，我们要知道说他们所用的图表，所用的方法，那几乎可以说都是从那里面借来的。所以现在等到你看这些书的时候，你就问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地上的学问呢，还是神自己在，还是说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得到一些秘诀？所以很清楚的，就好像现在很多人，很多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有牧养这件事。那么这个牧养我们知道就等于今天的辅导。那现在我们不用牧养这个词，我们用心理辅导这个词。所以呢，现在你就发现说，当我们帮助一个弟兄姊妹，特别是婚前婚后，或者进入家庭，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帮助他。这个严格说来都是牧养的一部分。羊生病了，当然需要喂养。然后呢，生病了，羊刚刚小羊，但你要一瓢一瓢喂它。所以等到这个神主主问他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第一次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第二次呢，就是你牧养我的羊。羊慢慢长大了，你不必要一瓢一瓢来喂它，它走出去了，它自然会慢慢的走。你给它路，你不需要牵着鼻子它走，它应该会走那个路的。所以呢，你看我们的主用的字是牧养我的羊。但是后来最后等到主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然后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三次彼得会告诉主说：“主爱他爱主的时候，主怎么说呢？你喂养我的羊。”那个羊是大的羊，但是为什么喂养呢？因为生病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如果要牧养，要服侍神的儿女，你要么就是他从小，你慢慢慢慢的，你一瓢一瓢把他喂大。那还有呢，你长大了以后你就放羊吃草就可以了。但是许多时候羊生病了，那羊生病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它。所以这就是我们普通圣经所说的牧羊。而且圣经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你看保罗，他的的确他不光在讲，他在讲道，他的的确确那一家一户的能够去帮助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所以谁说不需要牧羊？当然有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呢，我们讲到的时候，讲到心理辅导的时候，你慢慢就发现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心理学界来的，都从心理学界来的。所以呢，慢慢慢慢大家就把圣经放在一边，然后你碰到忧郁症的，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你婚前应该怎样讲，婚后应该怎样怎样。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忘记了，原来圣经里面，本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到底今天应该怎样帮助我们的弟兄和帮助我们的姊妹。不要忘记，十字架不只是救赎我们，十字架也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所以主才说要背起十字架被救主，所以主才说我们与基督已同钉十字架。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就知道说十字架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问题。许多时候一个人沮丧，为什么？因为掉到了自己的窠子里面去。那么到许久许久，他不能从自己的窠子里面拯救出来，他不能自拔嘛。所以这个时候他拼命吃药，拼命用外面的各种的办法，有效吗？不能说没有效，暂时缓和一下有效，但他忘记了。 那基本的原因就是十字架必要把他从他自己里面拯救出来。如果这个人从来不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给他再多再多外面的心理的辅导没有帮助的。但是很可惜，你看见今天教会不错，仍旧用圣经中的名词，但所有的方法都是世界借来的方法。同样的，那么讲到教会增长的时候，你看见十本有九本的书，你如果仔细去问，你说这些学问从哪里来的？第一，绝对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那这些图表从哪里来的？这个图表似曾相识。如果你真的到 MIT 或者你到这个哈佛，你真的读 MBA 的话，你就发现有些图表是似曾相识的。所以明白吗？你今天在 MIT 做学问，我到了富勒神学院我照样做学问，那不要紧呢，我们同样是学做学问。所以呢，你看见等到他们把这些通通摆在一起的时候，那的确是个运动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真的把这些都看过了以后，你会叹一口气，你说难道主的话就没有告诉我们，就没有给我们秘诀告诉我们教会要怎么增长吗？难道十字架的工作不够吗？难道主为我们的神的话是不够吗？我们还需要在圣经之外，我们还从世界里面借来许多的知识，然后来教会完全得到增长吗？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增长的是什么？是教会吗？还是社会？社会里面很多的团体都增长的，所以有这么多 MBA 啊，有这么多公司。那现在是不是把教会公司化了？如果把经营教会像经营公司一样，你只要有管理的常才就可以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你只要找几个公司就可以在教会里做长老了。那圣经里面的长老是不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可惜的一件事，大家花太多的时间在圣经之外，甚至于很多东西是关乎圣经的，他从来不读圣经的，这不是悲哀，这不是悲剧是什么？所以这一次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如果每年到十月份我回到台湾的话，我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回到神的话，我们一卷一卷的来明白它，我们一个题目的一个题目来温习它。比方说像教会增长的秘诀，我们要问，不要告诉我人怎么说，告诉我说圣经怎么说。难道我们真的对圣经一点的信心都没有吗？难道我们真的就像普通人所说的，圣经里面还有神的话，还有真理，不是每个字都真理吗？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今天问题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教会？在神的心目中，神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所以我找来找去，我终于找到一本书，我非常得安慰。那这本书呢，题目就叫做《教会增长秘诀》，和这个题目是一模一样的，《教会增长秘诀》。那么这个人 是谁写的呢？是林道亮院长写的。那大家都知道，就好久以前呢，他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那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呢，我就得到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你打开他的前言，他里面有几句话我觉得很，那他写的时候，这本书他写的时候是1983年写的，可以说是一本老书。到了2004年以后呢，他们又重新把它再版了。那么如果大家知道那个为什么林院长出这本书，你就知道这个的确他是针对什么，针对教会增长运动的。因为的的确确我们知道在整个学术圈子里面有一个这么大，有一个这么大的运动。那么当然现在你看见已经到2004年，已经到了2014年，又十年以后了，这本书十年以后了，那你看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呢，很稀奇，当我看到这本书以后，我里面就得出一些安慰。那我稍微的说一下他的前言里面有几句话，那么这个对我们应该是很有帮助的。他的教会增长的高调近二十年来，不要忘记他所谓的近二十年来，是他写的时候是1983年，所以二十年来呢，就是从1960年代开始，那个没有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教会增长的运动开始以后，很清楚的。 那么教会增长的高调近二十年来曾经响彻云霄，在教会刊物书籍和文献内，以及在信徒们团契正道祈祷歌颂时常占着显著的地位。这当然是好现象，证明信徒们着实的关切天国的发展。那有的我就不念了。那下面他怎么说呢？他下面说，要教会增长，开讲习班和研读教会增长的书报都有他们的价值和注意。但若以为只要分析教会增长和不增长的外在因素，提供一些教会增长技术和步骤，教会就会增长了，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要治本啊，这些充其量不过是治标的技术而已，不是治本的原则。这实在是一语道破，不要忘下面怎么说呢？要治本，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找答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写了这本书。所以到了2004年的时候，再版的时候，那么当然出版社呢又加了几句话。他说，近年来台湾许多教会盲目的追求成长，某些教会不假思索的将别的教会成功的模式直接移植到自己的教会里，某些教会即使在数字上略有增长，却成为虚胖不健康的教会，甚至于有些教会人数不增反减。这本1983年出版的老书，虽只有短短的96页的篇幅，却为目前的众教会带来一些重要的提醒。作者林道亮博士曾任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对于圣经的真理有全面正确而深入的了解，又有表达的恩赐。林前院长在本诗中再次提醒教会，神的同在才是教会增长的根本秘诀。若想要让神与教会同在，有一些要点是教会应该注意的。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个69篇，你如果真的读到这个69页这么短短的里面，那你就知道说他举起几个点，要神与教会同在，教会一定要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第一点。第二，要神与教会同在，传道人一定要受差遣。第三，要神与教会同在，弟兄们一定要彼此相爱。第四，要神与教会同在，教会一定要分别为圣。然后第五，要神与教会同在，教会一定要真知力行。然后最后，要神与教会同在，教会一定要同心合意的求，奉我主的名聚会。稀奇不稀奇？在这里面呢，你看见他就从全本圣经里面，新约好旧约好，就举些一些例证，就证明他上面所说只有这几点，你就能把神的同在就带回来了。所以我很感谢主，就是虽然这本书应该是1983年写的，那当然有他的时代的背景，现在到了2004年，又过了10年，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应该很多神的儿女不要忘记，应该会得到许多的帮助。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说他一语道破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些充其量，就是如果我们光注意外，就是分析教会增长和不增长的外在因素，提供一些教会增长的技术和步骤，教会呢就会增长，那未免太幼稚了。因为这个完全是地上的办法，你知道今天地上好多东西要分析，要怎么样，最后得了一个结论，他是要治本，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找答案。所以呢，这次也是一样，我们呢也试着从圣经里找答案。圣经有没有很明文？当然我们刚才说过，我们弟兄给我们看见，就是有神的同在乃是教会增长的秘诀。所以怎么样能够带进神的同在，那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如果回到圣经，你看见神的话是丰富的，神的话里面的的确确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是教会增长的秘诀，不是没有，是有的，而且呢可以说是在这个 白纸写上黑字，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怎么样教会就真的得到增长。我们好不好再把那段圣经再复习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回到正文，就是以弗所书，我们再回到第四章第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那是很明显讲的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在教会里面当然要凡事长进，不过呢有一个秘诀是要连于元首基督。如果连于元首基督以后呢，全身就到靠他联络的合适。现在你才知道说讲到元首就讲到头，所以这里教会和基督的关系乃是身体和元首的关系，所以这里的成长是身体的成长，身体的成长也就是教会的成长。所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教会到底是什么？如果教会是公司，如果教会是世界上的团体，那么你怎样经营世界上团体，你也怎样经营属天的团体，没有错。但是现在很清楚，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当然会长，因为身体哪有不长大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身体长大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它一定要怎样？要连于元首基督。那只要和元首和头一联络上了，然后呢全身就靠着他联络的合适。那百节呢各按其职，所以你看你身体上有很多的百节啊，结果就能各按其职，照出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请问大家，如果这不是神的话，是谁的话？如果这里不是教会增长的秘诀，你要到哪里去找教会增长的秘诀？很清楚的，保罗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今天如果是身体，它一定会长大；如果一个社团，它会长大，它也不会长大。但它的长大不一定是按照生命成长的定律来长大的。所以很清楚，如果它是一个生机体，如果教会不是个单单的组织，不要忘记生机体背后当然有组织，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就是，你把生命拿掉了，你只注意外面的机构，那么不要忘记，今天你怎么来这个？今天你怎么来处理一些机构？你今天怎么来管理一些机构？你照样知道怎么管理教会。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了。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到底教会是什么。所以呢保罗有一个前提的，当你讲到教会增长，第一你一定要承认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第一个你要承认。那么第二呢，你才知道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一定有个头的。我们的头是谁？我们的头是基督。那如果我们都连于元首基督的话，你看见很清楚的这个身体，然后呢很自然全身都靠它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各样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所以很明显这里讲的增长，而且说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如果在全本圣经里你要找的一节圣经是讲到教会增长的秘诀，很明显的是这一段圣经。那虽然是短短的一段的圣经，需要我们用整个周末，我们要从全本的圣经来解释它，我们要从旧约里面借来一些图画，能让我们能更容易明白到底保罗在这里讲什么。所以第一我们要问，这里所说的元首基督，因为这里明讲连于元首基督，那首先我们要问的，基督怎么做元首？明白吗？因为如果你仔细读到以弗所第一章，一面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但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基督为了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之首。所以很明显，一面他是万有之首，另一面呢他也是教会的元首。那我们怎么明白这件事情？ 我们为什么圣经又说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了教会的为了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之首。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需要解释的，都需要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那么然后当然我们就明白过来了，明白吗？那么还有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今天如果光看这个以弗所书，也许我们不明白，光看保罗书信也许不明白，但是感谢主，在整本的新约整本的旧约里面有一些图片，有些图画，因为圣经保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明明告诉我们，旧约的不过是影儿，实体呢乃在新约。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那些图像，很自然的都在旧约里面。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副题呢是说，教会增长的秘诀是从旧约历史说起。那我一直到那里以前，我想我还是需要稍微说一点的话，能帮助我们了解。那么当然今天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有的人是很熟悉的，但对有的人来讲还是不顺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普通讲的教会的时候很简单，这是可以说历史我们是继承了这个历史的产业，那么多少年来慢慢慢慢我们对教会就有一个观念。我们讲的教会的时候当然是一个建筑，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我们到教会去，很明显的指着我们到一个建筑物去。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讲到教会一定有一个礼拜堂，一定有一个聚会点，是大家我们一同敬拜的地方。就好像什么，有好像犹太教它一定有圣殿，你只要有圣殿你知道这就是犹太教，如果有个礼拜堂你知道这就是教会了。所以这是一般的人里面每次讲的教会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一定有个建筑。所以呢，讲到教会的时候很自然就讲到教会呢是一个聚会点，教会呢是一个建筑物。那么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啊就到我们去，我们到教会去，还有一个弟兄这样说，他说我不小心啊把一只伞呢掉在教会里面。那当然我知道他这样讲的目的就是指着教会的聚会点，大家在一起聚会，不管在哪里聚会，现在你把你伞忘记掉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般的用法，一般的用法是历史的语法，不一定是圣经的用法。这就是我们一般的感觉里面讲到教会，第一一定想到聚会点，一定想到礼拜堂。那光有礼拜堂不行，光有礼拜堂你这个不行，还要什么，一定要有会众才可以。所以很自然的，我们普通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只指着聚会点，不只指着布道所，我们还要问说，现在我们有了聚会的地方，有没有人来聚会，有没有人来敬拜，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礼拜堂把它填满了。所以很自然的，第二个因素讲到教会，第一个是礼拜堂，第二个一定就是指着什么呢，一定就指着会众来说的。那你光有会众不可以啊，要有人带领我们。所以很自然的，我们讲的最简单的好吧，如果今天就教会的历史来说比较复杂一点，如果我们现在把一般的大家能够想象得到把它简化一下的话，那么这个教会里面一定有个牧师的。当然那个牧师呢是负责讲道，牧师呢负责牧养，那牧师呢也负责讲解圣经，那么还有呢你看见什么，那他要领，好像我们是一群羊一样，他总要领群羊呢慢慢的往前走。那么当然所以呢很清楚的，你每次讲的教会的时候一定这三样东西，那一个呢就是礼拜堂，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众，那最后呢当然需要牧师，需要有人领导，需要有人讲解圣经，需要有人牧养，到时候呢你有病痛的有人来看望你，那么等到有需要的时候，那总有人能来安慰你。你看见吗？很自自然然的，你看一个教会如果要成长的话，那么很自然这三方面一定要成长。第一，那么当然人越多越好，因为如果说是教会是这么多人组成的，那么人数当然很重要了。所以你要知道最近这40年讲到教会增长的这个运动，他们注意数目，完全注意数目。从数目呢可以证明说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很清楚，他用这个东西来衡量的。那当然呢，如果教会真的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是一个礼拜堂， 然后呢有牧师在那牧养，还有一些会众在一起。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那我们说这个就形成教会。那如果在这个观念底下，你要问说什么是教会的增长，那很清楚的，如果教会要增长了，第一人一定要多。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拿斯普珍来做例子。那斯普珍呢，你可以看得很清，你每次到了英国以后，到了伦敦，你就知道在有个地方地铁下来没有多久的地方，你就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聚会厅，一个礼拜堂。那么这个就是斯普珍当时聚会的地方，他每个礼拜都有5000人聚会。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如果讲到增长的这个标准的话，那斯普珍实在是蒙神祝福。你看他每个礼拜讲台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是有5000人，而且那个聚会地方我也去过。你如果真的从外面看，很多的那个整个的建筑就像希腊式的建筑一样，那么的确很辉煌的。那么因为你人多嘛，人多你越是辉煌，你越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所以从增长的角度来看，那当然不要忘记硬体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硬体呢就能决定有哪些人能来到这个聚会，那么有哪些人愿意和这个聚会的人认同。那么我们知道有一度，那么这个我们晓得斯布珍呢的确是很祝福他，他每个主日在伦敦的讲台，第二天在纽约时报一定要登的，一定要登，没有疑问的。所以如果就做成功的例子来讲的话，那么斯布珍应该算是成功，对不对？为什么呢？很清楚的，第一我们晓得他有个很大很大的建筑，而且到现在也变成了一个景点。你知道每次到了伦敦，当然你除了参观其他像 St. Paul's Church 还有很多地方很大的，还有 Campbell Morgan 那个也很有也这 Westminster Chapel 不是 Westminster Abbey 也很有意思。那么当然还有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像斯普珍当初传道的地方也是大家可以去参观的。所以这个地方就虽然斯普珍走了，但是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他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就是 legacy， 他的确就留下了这些古迹。所以呢虽然斯普珍走，大家都可以知道是当时呢神的确在这里祝福过，有过一个很大，每个礼拜你看有5000个伦敦人他们一定到那里去聚会的。那么而且斯普珍很丰富，你看见吗？他不止，所以你看见不只是聚会点，而且呢不只是有这么多的会众，同时呢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他是个传道人，他讲的道呢是今天讲了明天在纽约时报就要登出来的，而且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他讲过的道，那你证明说这个斯普珍的头脑啊，真是很大的一个头脑，神实在大用他。所以你想啊，一个成功的负责人，一个成功的牧师也好，一个成功的讲员也好，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再汇聚其他三个要素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呢，这个教会就可以增长了。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